开宝年间，朝廷商议征讨江南，下诏采用京西转运使李福的策略，征发河州的成年男子以及乡兵共几万人，在溧阳开凿横江渠，命令李福监督这项工程。水渠修成后，用来运输粮饷，军队的物资没有缺乏。开宝八年，琼州知州李毅上奏说，琼州南面五里有杜陵塘，开凿修整渠道堤堰，灌溉水田300多顷，当地居民依靠它获得收益。起初，楚州北面的山阳湾水流特别湍急，常有沉船溺水的灾祸。雍熙年间，转运使刘盘建议开凿沙河，以避开淮水的险阻，但没有完成就被接替。乔维岳继任，从楚州到淮阴开河共60里，船只航行变得便利。天禧元年，升州知州丁谓上奏说，城北有后湖，过去每年干旱时湖水干涸，被分给百姓作为农田，共76顷，收取租钱数百万，灌溉的便利就此废弃。现在想要改回田地，免除租税，遵循旧制，重新修治湖岸，疏通成塘碑来蓄水，使城郊没有旱年，广泛种植蒲草、芡实，养殖鱼鳖，允许平民打鱼采摘。另外，明州请求免除濠池以及慈溪、鄞县碑湖的年度赋税，允许百姓获利。下诏全部听从这些请求。天禧二年，江淮发运使贾宗上奏说，各路每年漕运从真州、扬州进入淮水、汴水，经过五道堰坝，粮食运输频繁，需要卸货换船，百姓的劳力被牵拉拖船所疲惫，官府和私人的船舰因此迅速损坏。现在建议开凿扬州古河，环绕城南连接运渠，毁掉龙舟、星星，筑于三道堰坝，凿通靠近堰坝的漕运水路，以均衡水势，每年节省官府费用10几万，功效利益很大。下诏让屯田郎中梁楚隔门之后李居中视察，认为应当这样做。第二年工程完成后，水流注入新河，与三道堰坝的水位持平，漕船没有阻碍，官府和私人都感到方便。天禧四年，淮南榷农使王冠之引导海州石塌堰的水流入涟水军，灌溉民田。定远县知县江泽、江阴军知军崔立率领百姓修整废弃的塘堰，疏通古港，以灌溉高处的田地，都赐诏书奖励他们。神宗熙宁元年十月，下诏杭州的长安堰、秀州的山青堰、常州的望亭堰这三道堰坝监护使臣都加上管干荷塘的官衔，经常同所属的县令左官一起巡视修整加固，按时起闭。这是听从了提举两浙开修河渠湖淮的请求。熙宁二年三月甲申日，此前林明瞻建议废弃吕城堰，又在望亭堰设置闸门，却不使用。等到因为疏浚河道毁坏了古石的涵洞、石闸、石墩，河流更加不畅，百姓劳累困苦。到这时，林明瞻等人被贬将官有差别。熙宁六年五月，杭州榆钱县令贾诞上奏说，苏州环绕湖泊的地势低洼多水，沿海地势高亢多旱，所以古人治水的遗迹，纵向就有圃，横向就有塘，又有门堰，经历像棋子一样分布，现在总共260多处。想要大致遵循古人的方法，七里设一条纵圃，十里设一条横塘，又利用挖出的泥土作为堤岸，估计需要民夫20万。治理高处的田地，干旱时治理低处的沼泽，不超过三年，苏州的田地就全部治理好了。11月，命令夹弹新修水利。然而措施不当，百姓多有仇怨，仅过了一年就停止了这些的工程。又过了几个月，中书检政沈括再次上奏说，这些的金邦浅水干涸，应当疏浚，这东的堤防河流淤塞，应当修整，请求下令司农寺借贷钱币招募一夫。朝廷听从了，仍命令沈括查看两浙的水利。熙宁九年正月壬午日，刘瑾上奏说，扬州江都县的古岩河、高邮县的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的白马塘配塘、楚州宝应县的泥港设马港、山阳县的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的青州涧、宿州洪县的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的雀碑等可以新修利用，想要命令各路转运司选派官员复合。朝廷听从了。元丰五年九月，淮南监司上奏说，舒州靠近城郭有大湖，水从前山流出，注入北门外。近来 暴水漂流淹没居民，知州杨希元修筑防洪堤1150丈，设置泄水斗门两处，于是避免了洪水入城的祸患。朝廷下诏书奖励。元丰六年正月戊辰日开凿龟山运河，二月乙未日完工，长57里，宽15丈，深1丈5尺。起初发运时，许元从淮阴开凿新河，连接到洪泽，避开长淮的险阻，共49里。时间久了变得浅色。熙宁四年，皮公弼请求再次疏浚治理，从11月壬寅日动工，到第二年正月丁酉日结束，百姓感到便利。到这时，发运使罗整又想要从洪泽向上凿通龟山里河，以通到淮水，皇帝深以为然。恰逢发运时蒋之奇入朝应对，建议说上游有清涧，下游有洪泽，而风浪危险只在百里淮河，近年淹死公司船只的损失不可计算。各路运输经过湖泊、长江已经几千里，而在这百里之间翻覆沉没，实在可惜。应当从龟山蛇浦向下连接洪泽，凿开左肋作为复河，取淮水为源头，不设置堰闸，可以避免风涛翻覆沉没的祸患。皇帝派都水监丞陈佑甫测量规划。陈佑甫说，往年田匪任淮南提刑时曾说过开河的益处，后来淮阴到洪泽，最终开凿了新河，只有洪泽以上未能兴工。现在既然不用闸门蓄水，只随着淮水水位的高低挖深河底，引淮水流通，形势便利。但工程费用浩大。皇帝说，费用虽然大，利益也广博。陈佑甫说，以往淮河中每年损失170艘船，如果拿出几年损失的费用的，足够完成这项工程。皇帝说，损失费用还算小，人命怎么办呢？于是征调民夫10万开凿治理。完工后命令蒋之奇撰写祭文，刻石在龟山。后来到建中靖国初年，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上奏说，淮水泛滥冲刷堤岸，逐渐形成电线缺口，请求下发运司及时修筑。从此每年成为惯例。这一年，江作监主簿李石上奏说，鼎州、李州等地应当开沟渠，设置斗门，以方便民田。下诏处置情况上报。元丰七年十月，疏浚真州、楚州的运河。哲宗元佑四年，润州知州林希上奏恢复吕城堰，设置上下闸门，按时启闭。此后京口、瓜州、奔牛都设置了闸门。这一年，杭州知州苏轼疏浚茅山、盐桥两条河，分别承接江潮和西湖水，建造堰闸，按时启闭。起初杭州靠近海，担心水权险苦，唐代刺史李泌开始疏导西湖，开凿六井，百姓因此用水充足。等到白居易又疏浚西湖，引水进入运河，又引水灌溉农田千顷，湖中水草很多，从唐代到前世以后废弃而不治理。到这时水草堆积25万多丈，而湖水没有多少。运河失去湖水的利益，取水依赖江潮，潮水淤积河道，泛滥到市区，每三年疏浚一次，成为市井的大祸患，所以六井也几乎废弃。苏轼疏浚两条河后，又用剩余的力量修复六井，百姓获得利益。十二月，京东转运司上奏说，清河与江浙淮南各路相通，因为徐州吕梁百步两处洪流湍急，前险恶劣，多损坏船只，因此水手、牛驴、千户、盘剥人等百般阻拦，商人不通行。朝廷已委派齐州通判滕西进、常州晋陵县知县赵耸测量地势开凿。现在如果开修月河石堤，上下设置闸门，按时启闭，通行船只，实在是长远的利益。请求派遣使者监督兴修。朝廷听从了。绍圣二年，下诏武进、丹阳、丹徒县界沿河堤岸以及石墩、石木沟一并委派县令、左官检查修护，劝导鼓励受益人家修葺，任满时考察他们的勤惰而进行赏罚。这是听从了工部的请求。绍圣四年四月，水部员外郎赵耸请求疏浚18里河，命令贾仲明查看吕梁、百步洪、天赦移动水没。下诏让发运司和转运司一同视察利弊上报。元符元年正月，润州知州王玉建议说， 吕程闸应当经常担水进入澳塘，灌注闸身以帮助船只。如果船只大量到达而力量不够，允许卓亮差派千架兵卒合力完成。监官任满，水没有泄漏的给予奖赏，水未到而擅自开闸的处罚，守二令左要经常察觉。下诏同意。三月甲寅日，工部上奏说，淮南开河所开修楚州之家河，引导连水与淮水相通，赐名通连河。元符二年闰九月，润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闸完工。此前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运进献澳闸的利弊，因此命令曾孝运提举新修，并查看制定起弊日限的法规。元符三年二月，下诏苏州、湖州、秀州，凡是开挖治理运河、港浦、沟渠、修垒堤岸、开至斗门、水堰等，允许一使开疆兵卒。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设置提举淮、浙澳闸司官员一人，掌管杭州到扬州、瓜州的澳闸。凡是常州、润州、杭州、秀州、扬州、新旧等闸门统一治理。崇宁二年初，通直郎陈仲方另外提议疏浚吴淞江，从大通浦入海，计算工程227,000多，钱米183,600贯担，请求设置甘当官十名。朝廷下发给两浙监司详细商议，监司认为可行。当时又开凿青龙江，一夫不堪其劳。而提举长平徐阙说，三州开疆兵卒1400人，使臣二人，请求就命令他们保护查看已开通的江，遇到潮沙淤积随即开逃，如果做其他差役的，按为之论处。徐阙与监司往往受到奖赏，人们认为过滥。十二月，下诏淮南开修玉明河，从真州宣化镇江口到四州淮河口，五年完工。第二年三月，下诏说，日前两浙水灾，委派官员调集民夫开疆，而总领没有法度，一人暴露在外，饮食失所，生病死亡的很多，水仍然为害，未曾纠实按罪，反而蒙受推赏，如何平息百姓的怨恨？于是下到本路提刑司体察。提刑司上奏说，开浚吴淞、青龙江，一夫五万，死了1162人，花费钱米169,341贯石，积水至今未退。于是当初负责筹划的官员转运副使刘和等都被贬降官职。崇宁四年正月，任命仓部员外郎沈延嗣提举开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观元年五月，中书舍人许光宁上奏说，臣先前在姑苏广泛询问百姓官吏，都说要消除水患，不如开疆浚浦，因为太湖在各郡之间，必须引导它入海，然后水才有归宿。从太湖到海有三条江，有众多浦口，能够疏浚江浦，消除水患就易如反掌。如今境内积水比去年减了2尺，比前年减了4尺，确实是因为最初开吴淞江，接着疏浚八浦的力量。无人认为开一条江有一条江的利益，浚一条浦有一条浦的利益。希望委派本路监司与熟悉水势精明强干的官吏普遍到江浦，详细研究利弊，给予时间先做准备，然后征调民夫，可以使公家不浪费财物，而每年供给充足，百姓不抱怨劳苦，而民食不匮乏，这是一举而获得万世之利。下诏让吴泽仁查看上报，开疆的议论又兴起。十一月，下诏说，与贡说，三江已经疏导，镇则得以安定。如今三江的名字已经失去其所在，水不流向海，所以苏州、湖州遭受祸患。其委派本路监司选拔能干的臣子，考察古迹，寻导水流使它向下，并查看围岸上报。于是又下诏陈仲方担任发运司属官，再次查看苏州积水。大观二年八月，下诏常州、润州每年干旱河水浅，滞留运船，监司督促疏浚治理。大观三年，两浙监司上奏说，奉诏考察古迹，疏导积水，现在请求开凿吴淞江，重新设置12处闸门，其余浦闸、沟港、运河之类依次增修。如果田地受水包围，劝百姓自行修治。奏章下发到工部，工部说，现在所陈述的三江或许不是雨的遗迹，有吴淞江散漫，不可开凿泄水。于是命令各司再次查看上报。大观四年八月，陈辽上奏说， 有关部门把炼湖赐给茅山道观，因为润州田地多高氧，以及运渠加钢水浅容易干涸，依赖炼湖接济，请求另外用天荒疆长沙田赐给道观，仍命令提举长平官考求前人的规划修筑。朝廷听从了。十月，户部上奏说，请求如两浙长平司所奏，专门委派手令登记古代蓄水的地方，设立堤防的界限，使公司不得侵占。凡是明田不靠近水的，大致仿效州官、燧人、道人沟防的制度，使众人合力去做。下诏同意。政和元年，陈州知州霍端友上奏说，陈州地势低洼，长期下雨就会积水成涝，损害庄稼。不久前疏通了新河800里，但距离淮河还很远，水不能及时排走。请求再开凿200里，从西华开始，经过晚秋，进入项城，最后通到淮河。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政和元年十月，下诏命令苏州、湖州、秀州三州治理水患，修筑围岸，工程费用允许使用越州建湖的租赋。不久，升苏州为平江府，润州为镇江府。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上奏说，臣不久前担任杭州知州，听说钱塘江自从元丰六年泛滥之后，潮汐往来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而近年来水势有所改变，从海门经过者山就回头冲击沿门白石一带的北岸，毁坏民田以及盐亭坚地，东西30多里，南北20多里，江东距离仁和涧只有3里，向北到赤岸瓦口20里，运河正从临平下塘流出，向西进入苏州、秀州，如果失去防护，恐怕将来数十里的肥沃平原都会溃决入江，下塘的田地和房屋无法自保，运河中断，有害于漕运。下诏立即修筑。政和四年二月，工部上奏说，前任太平州判官卢宗元请求开凿修缮从江州到真州之间古代河道淤塞的共7处，以形成运河，进入浙西150里，可以避免1600里长江风浪的危险，又可以利用土方修筑自古以来被江水淹没的肥沃田地，从300顷到10000顷的共有9处，总计42000余顷，300顷以下的又超过这个数目。请求依照卢宗元担任太平州判官时已经兴建的政和围田的先例，招募百姓自备财力兴修。下诏命令沈林等人考察处理。政和六年闰正月，杭州知州李衍上奏说，汤村、沿门、白石等地都连接钱塘江通向大海，每天受到2次潮水冲击，逐渐被侵蚀，请求依照6和4的堤岸用10块砌筑。于是命令刘继继修治。八月，下诏说，镇江府靠近长江，没有港湾可以容纳船只，3年间沉没了500多艘船。听说西边有一条旧河，可以躲避风浪，年久淤塞废弃，应该命令发运司疏浚整治。这一年，下诏说，听说平江36浦内从古代就设置了水闸，随着潮水开启关闭，年久淤塞导致积水成灾，命令守臣庄辉专门委托户曹兆林研究利弊，引导水流归入江海，照旧设置水闸。于是发运副使殷安道上奏说，所有港口河道中不是关键要害的都可以慢慢商议，只应当先开凿昆山县境内的嵌金堂等6处。秀州的华亭县想要同时遵循古代方法，全部拆除各堰坝，各自设置小斗门。常州、镇江府、望亭镇照旧设置水闸。八月，下诏命令户曹赵林考察施工，而两浙地区骚扰得很厉害。政和七年四月几位日，尚书省上奏说，卢宗元疏浚长江，担心造成骚扰，下诏暂时停止这项工程，赵林另行安排职务。重和元年二月，前任发运副使柳廷俊上奏说，真州、扬州、楚州、泗州、高邮的运河堤岸原来有斗门水闸等79座，控制水势经常保持平稳，近来多已损坏，下诏检查计量修复。六月，下诏说，两浙地区连绵大雨，积水多淹没民田，平江尤其严重，是因为没有疏浚港浦的缘故，再任命赵林为提举长平，筹划救护民田，赈济抚恤百姓，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八月，下诏加封赵林为直秘阁。宣和元年二月，陈辽上奏说，江淮京汉之间荒芜贫瘠的景象一望无际， 大抵是古人一亩产十钟粮食的土地，那些堤坝、水门、沟渠的遗迹还存在。近来绛州百姓吕平等到御史台申诉，请求开凿疏浚熙宁年间的旧渠，以扩大灌溉，愿意加税一等。可见近世的碑塘水利尚且废弃了，哪里还有闲工夫恢复古代呢？希望诏令长平官有新修水利成效明显的，立即把名字上报，特别给予褒奖和升迁，以激励有能力的人。朝廷听从了。八月，提举专切错置水利农田所上奏说，这西各县各有碑湖、沟岗、金邦、湖洛，向来蓄水灌溉以及通行船只，希望命令丈量官员按照地名、丈尺、四制都刻在石上。朝廷听从了。三月，赵灵因增修水利不当获罪，降两级官职。六月，下诏说赵灵新修水利，能够招募被水灾所困缺粮的百姓，共用工2782400多人次，开凿了一条江、一条港、四条浦、58条渎，已经见到成效，晋升直挥游阁，同时恢复所降的两级官职。宣和二年九月，因真州、扬州等州运河浅色，委派陈亨伯处理。宣和三年春，下诏命令发运副使赵毅用车辆护水入运河，现三月中旬30钢船到达京城。宦官李从上奏说，真州是外江钢船汇集的关键口岸，因为运河浅色，所以不能快速发运。勘察南岸有泄水斗门8座，距离长江不到1里。想要开凿斗门河身，在离江10丈的地方修筑软坝，引江潮入河，然后加倍使用人工车水，以帮助运水。朝廷听从了。四月，下诏说江、淮的漕运由来已久。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邗沟，东北通到射阳湖，西北到漠口。汉朝吴王刘濞开凿邗沟，通航运到海陵。隋朝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扬子，进入长江。雍熙年间，转运使刘盘因山阳湾水流湍急，开始开凿沙河，以避开险阻。天禧年间，发运使贾宗开始开凿扬州古河，绕城南连接运渠，毁掉3座堰坝，以均匀水势。如今运河每年都浅色，应当寻访故道，以及当今河流形势与碑塘蓄水的地方，研究筹划长远的利益，以解决不通航的问题。可命令发运使陈亨伯、内侍谭缜分条列出处理办法上报。八月，陈辽上奏说，近来因淮南运河水浅色超过半年，禁止钢船船工附带私人物品，如今河水上涨，命令照旧执行。当初淮南连年干旱，漕运不通，扬州尤其严重，下诏派宦官前往视察，想要疏浚运河使与长江、淮河持平。适逢两浙发生方腊之乱，内侍童贯为宣抚使，谭缜为制治使。童贯想要海运和陆运，谭缜想要开凿一条河从盱眙通向宣化。朝廷下文发运司研究，陈亨伯派遣下属向子英去视察。向子英说，运河高出长江、淮河几丈，从江到淮共几百里，人力难以疏浚。过去唐朝李吉甫废除水闸，设置堰坝，治理碑塘，泄放多余的水，防备不足，漕运得以通畅。发运使曾孝运严格执行3天开启一次的制度，又修建归水澳，溪水如金。近年来实行直达之法，追逐查盐之力，并且供奉全信，早晚经过，有时开有时关，没有时间归水。又不久前毁掉朝宗闸，从洪泽到赵伯几百里，没有节制，所以山阳上下不通。想要挽救这个弊病，应该在真州太子港修筑一道坝，以恢复淮子河故道；在瓜州河口修筑一道坝，以恢复龙舟堰；在海陵河口修筑一道坝，以恢复茱萸、带咸堰，使各塘的水不被瓜州、真、泰三河所分流；在北神附近修筑一道坝，暂时关闭满浦闸，恢复朝宗闸，那么上下就不会拥堵了。陈亨伯采用了他的建议，此后制阻的船只都通行顺利。宣和三年二月，下诏说赵州的建湖、明州的广德湖，自从被规划为田，下游淤塞，妨碍灌溉，导致长赋缺失，又大多被权势人家所占，两州受害，百姓因此流徙，应该命令陈亨伯查实，如果租税过重，就裁减为中制，凡是有碍下游灌溉的都放开给百姓。宣和五年三月，下诏说吕城到镇江的运河浅色狭隘，监司做事不管， 没有什么措施，两浙专门委派王富，淮南专门委派向子英，会同发运使吕从筹划护水，使船只运输通畅。四月，又命令王仲宏会同联访刘仲元、曹晨、孟宇专门往返处理常州、润州的运河。又下诏说，东南六路各水闸，启闭有定时。近来听说钢船以及官员妄称奉有特别指挥，强迫飞石开启闸板，卸走河水，妨碍组织钢运，耽误中部的年度计划，应禁止这种行为。五月，下诏说，因运河浅河，官吏各执己见，州县不知听从谁，命令发运司提举等官会同联访使者，参酌商定长久便利的办法，分条上奏。同月，陈辽上奏说，镇江府的炼湖与新丰塘地里相接，800多顷，灌溉4县民田，而且湖水一寸，增加漕河一尺，由来已久。如今堤岸损坏残缺，不能注水，请求等到农闲时节依次修补。下诏命令本路曹晨以及本州县官详细研究利害，检查计算工料上报。宣和六年九月，卢宗元又上奏说，池州的长江是上流钢运所经过的地方，东岸都是岸石，多达20多处，西岸则是沙洲，宽达200多里。谚语说拆船湾，意思是船到了这里必定要毁坏拆散。如今东岸车轴河口有沙地400多里，如果开通进入渡湖，使船经过平水直接到池口，可以避免200里的风浪拆船危险，请求筹划开凿。朝廷听从了。宣和七年九月丙子日，又下诏命令卢宗元筹划开凿疏浚江东古河，从芜湖经过宣西溧水到镇江，渡过扬子江，通往淮河、汴河，免除600里长江航行的危险，都听从了他的建议。靖康元年三月丁卯日，陈辽上奏说，东南靠近江海，水容易泄出，而且多旱，历代都有背湖蓄水。降伏庆历年间，百姓开始盗占背湖为田，后来又恢复田为湖，近年来又废弃为田，下雨就涝，天旱就干涸，百姓长期成佃，所收租税无法逃脱，都归入御前，而曹司的常赋有亏缺，百姓失业无数，请求全部清查东南废湖为田的恢复为湖，或许能使困苦的百姓逐渐恢复原有产业。下诏研究利弊上报。八月辛丑日，户部上奏说，官员在任新修农田水利，依照元丰年间的赏格千顷以上属于第一等，赚一官下至百顷都按等级酬奖。绍圣年间也是这样，因为政和年间续付的长平阁，千顷以上增加为转两官，减摩勘三年实在过于优厚。下诏依照元丰、绍圣年间的旧阁。